引诱人的灵。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5年7月24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Enticing Spir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724，历时两小时。那早上好，朋友们，今早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们所有的人。那相信主今天与我们在一起，那给我们一点的阴凉，那让我们在这个会堂里举行早上的聚会时不会太热。那我们孩子们是否已经解散去他们的主日学了？我看到一些小孩子们，那所以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已经解散去别的地方，那去他们的主日学教室了。那请为我祷告。我昨晚原本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拖到了今天，那我必须在今天做这个决定。那请教会为此祷告。那接下来我要在德国靠近铁幕的边境那里举行一场的聚会。那这个有些敏感，所以那请为我祷告。那我们可以在德国那个希特勒于战前建立的大型板球场里那举行我们的聚会。那很大的地方，那可以容纳8万人，我们可以有连续10个晚上的聚会。那因此我们希望能马上在那里开始，接着去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然后再去柏林，那再回来我说在这之间去柏林，然后再去法国。那过后若主愿意的话，就是芝加哥的大会了。我想是从5号开始，6、7、8、9号我在芝加哥，那是波斯先生在瑞典教会举行的大会。那你们当中来自芝加哥一带的人，那他们接下来会有大会，那8月1日开始，是9月1日，那在瑞典。那我十分高兴知道他们一致投票通过，那要我到时去那里讲道，那我为此感到高兴。那可是那这意味着我必须做出决定，到时是要去瑞典还是去芝加哥。那请你们为我祷告，让主带领我到将有最多灵魂得救并且对神的国最有利的地方。那他们在瑞典举行大会，他们说大会一开始就会有25,000到35,000人参加，那其中许多是还未得救的人。而即将在德国举行的聚会，那他们有一个可以容纳8万人的体育馆。那我们刚从瑞士回来，那在瑞士有美好的聚会。那么你们许多人也许还未听说，主大大的祝福了我们。那我们在瑞士的苏黎世午晚的聚会中有50,000人归向了主。那另外还有杰克舒勒弟兄，你们许多人都认识他并见过他，他是卫理公会的 Bob 舒勒的儿子。他们现在贝尔法斯特，他们说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把那个地方搅了个天翻地覆，甚至比葛佩里的聚会影响还大。那杰克是个好青年，那蛮有热忱和爱心，那并且他是那么的虔诚，我相信他是主的一个好仆人。那请你们也为舒勒弟兄祷告。那还有杰克麦克阿瑟弟兄也跟杰克舒勒弟兄一起，那杰克麦克阿瑟弟兄也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教会的人说那是爱尔兰有史以来最大的复兴，所以我们每天为那些人祷告。那他们都是年轻人我猜他们都不到40岁有家庭啊等等，是非常优秀坚固的福音教师，那我们都爱他们。那请你们不要忘记为我祷告，那求神让我做个正确的决定。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你们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吗？那我相信保罗有一次经历过那样的处境，对吗？他处在两难之间，那他正要往前行时，在异象中看到一位天使叫他到马其顿去。那主仍然有他的天使，不是吗？那唯愿我对此事能有保罗那样谦卑的心。那记住今晚在教会有福音聚会，那请每个人都来参加。那你们来自路易斯维尔的人，我要告诉你们，那今晚7:30到9:30之间 我会在考贝尔弟兄的教会那敞开之门来讲几个小时的道。那我来了两次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叫我。那考贝尔弟兄是个非常好的绅士和弟兄，那他人品非常的好，那我相信你们都认识他啊，非常好的弟兄，那我实在是无法拒绝他。祷告在这一切之上就是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做个正确的决定。现在那在开始传讲福音信息之前，尽早我们要把小孩子们奉献给神，那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孩要奉献给主。那在许多教会中，很多时候，那你们后面的人能听见吗？要是能的话可以吗？那这里的这些风扇，那我都听不见自己了啊，没问题。那要是没有的话，我可能都要完了。那这些小孩子，那当他们还是小婴孩的时候，有时人们在教会为他们洒水。那当然这是来自天主教，那是他们所谓的婴孩洗礼，那在他们还是婴孩时为他们施洗。那我想贝利公会和一些的教会继承了婴孩洗礼的仪式。那我想拿撒勒派与守旧的贝利派之间，就是因为婴孩洗礼的不同而有了一些的分歧。但是不管是什么那这不我并不认为这很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哥哥他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在那里受死，为要拯救孩子并整个世界。一个小孩子无论他有怎样的父母，无论他父母是多么的罪孽深重，这都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了。看到没，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婴孩不能悔改，他不知道如何悔改，他说不出自己来到这里的理由，他无法告诉你为什么他会在这儿，这是神差他来这儿。他来到这世上的那一刻，耶稣基督的血就洁净了他，直到他到了要负责任的年龄，那知道分辨对与错时，那时他就要为自己知道的做错的事情悔改。是的，那但是有些人为婴孩施洒水礼，那因为怕他们进不了天堂。那有个教导说，若婴孩为圣灵充满的父母所生，他就会上天堂，那要不然的话这个婴孩就没有了，这个婴孩就没有了。那这纯粹是个错误，这和婴孩有一个圣灵充满与否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呢？都是从性欲而生的，婴孩也是这么出生的，所以大家都是生在罪中，在罪中成型，来到世上就会说谎，那经上是如此说的。因此耶稣基督的血洁净并成为那婴孩的赎罪祭，若那婴孩死了，他会完美的直接去到神的面前，即使他是从一个世上最为罪恶的父母生的。但当他到了负责任的年龄，知道分辨对与错的时候，从那以后他所做的事就要求神赦免了，那从那以后他就要为自己悔改了。但当他还是个婴孩时，那在这个教会我们试图遵行的原则是，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传讲教义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教会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在此传讲教义是为让人们循规蹈矩，那至于其他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教会里边传讲任何他们所相信的，那他们是我的弟兄，即使我们有些不同，那我们仍然是弟兄。但在这里我们传讲我们认为是符合圣经的教义，那并且在这里我们为孩子们举行所谓的奉献礼。那在圣经中关于小孩子或者说基督在这个仪式上唯一与之有关的，就是在新约里，那他把他们抱起来，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说，那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知道我们被留在地上是要继续那他要完成的工作，他在哥哥他受死，他与我们同在，基督从神而来进入世界，他从世上回到神那里，接着再次以圣灵的样式回来，那他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他的教会里成就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工作。那接着这么做，我们把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带到神的仆人们面前，他们为这些孩子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奉献给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仪式，表明我们感激主为我们和孩子们所做的一切。若你们的小孩子曾在你们的教会中 那受了洒水洗或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洗礼，我们不会说一句反对的话，没问题。但是根据经文，我们只找到一处说到基督亲自祝福他们。若主愿意的话，那我要读一下这里的神的话。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我想是在十章十三节开始，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们便责备那些人，但耶稣看见了就很不喜悦，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一个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耶稣抱起他们，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这真诚可爱，不是吗？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于是抱起他们，为他们祝福。那今早如果耶稣能亲自坐在台上，我们该是多么的欢喜。你便能对他说，主啊，请你祝福我的孩子。哦，我们的肉眼和心里多么盼望能看到这样的事发生。但是无论如何的，现在的确在这里，而且给了我们使命这么做，也认可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接待神所差来的人，就是接待那差他来的，你看到了吗？因此他今早就在这里。现在若哥弟姐妹能上来弹奏我们很久以前所唱的老歌，带他们进来，带小孩子来见耶稣。那我想这首歌是在诗歌本，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那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若你有一个小婴孩还被奉献给主，而你想在今早奉献的话，那我们会很乐意为你这么做。那在这个会堂里是否有任何的传道人那讲到的，那在我们将小孩子们奉献给主的时候，那愿意上来与我们一起站在这里，我们很欢迎你们上来。那好的，在歌本里吗？那边的兄弟能找到，在歌本里。好的，那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带他们进来了。好的，在母亲带孩子们上来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从罪恶之地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可爱的小孩到耶稣面前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从罪恶之地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小孩子来见耶稣。那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天早上在这个祭坛周围站着父亲母亲们，怀中抱着你借着恩典所赐给他们的孩子，主啊，他们为此多么的感激你。今天早上他们在神的殿里把这些小孩子带到祭坛上来奉献给你，把你所给他们的小生命交托给你。我们祈求神喂养并祝福他们每一个人，带领他们，盼望神的守护天使眷顾每一个人，赐他们喜乐的长寿。若是还有未来的话，愿他们长大后成为神的儿女。神的，我祈求你从祭坛周围这群婴孩中兴起传道人、先知和教士，当我们老得无法再传讲神的道，得有人扶助我们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时，盼望我们到时能听到今天在这里的孩子们所传讲的福音。求主应允我们的祈求。到那日，当一切都过去，当我们的生命结束时， 包括这些祭坛周围的父母，愿我们能像古时的雅各那样祝福他所有的儿女们，告诉他们日后的结局将会如何，然后抬头说，我将归到我的本民那里，在某个荣耀的日子里，他和他所有的后代将聚集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难怪巴兰说，愿我的结局能像这样。神呢，我祈求你祝福这些父母们。如今到满手在孩子们身上时，主啊，你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美妙和谦卑，让我们这世上的人有这个荣幸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些的小孩子，并知道我们所求的必蒙应允。当我们前去按手祝福他们时，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肉眼看不见的，那位全能者，能站在每个我们交托给你的孩子旁边祝福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的名，阿们。那他把这三个小孩奉献给主。父啊，在北方远处的小房间里，你应许给我这个孩子，愿你的祝福临到他身上。我的孩子约瑟，我将你献给神，愿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约瑟，愿你成为一个先知，愿神的恩典临到你，愿你父亲的神主耶稣基督永远祝福你，使你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孩子，阿们。那真是爱这些的小孩子，那小孩总是很特别，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祝福，这就像今天早上我们的天父对我们大人那样，他要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祝福，他把我们摆在某些事物面前，他将那些的事物交给我们，好像在说，我的孩子，我要你得到祝福。他真美妙，不是吗？我们都很感激有这样一位慈爱的天父。那说到祝福小孩子，那你们知道吗？那天我在读经，是在旧约的一个地方，那我真的很感激能读到这段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在这里。拿但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们瞧，照你的心意而行。那基督徒朋友们，许多时候我发觉我说出一些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后来却发觉它应验了。那你说，那有一回耶稣从山上下来，看到一棵树上一无所有，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第二天当他们经过那里时，门徒们看到叶子枯干了，彼得说，看了树这么快就枯干了。耶稣说，你们对神要有信心，凡你们所愿祈求，只信你必得着，就必得着了。那无论你说什么，就必得着你所说的。那想一想这点，哦，也许今天神伟大的圣灵站在祭坛这里，你说，哦，这不需要什么装饰，那不需要什么华丽的地方。那有一次雅各拾起一块石头把头枕在上面，那今天人们仍然把它当作司空宝座，那世上的伟人仍然取这块石头让君王们坐在其上接受登基仪式，那只是田野中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那伯特利只不过是一堆堆积着石头的地方，但它却成为了神的殿，一个居住的地方。雅各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它只不过是一堆堆积在一起的石头，不需要华丽的东西，只需要单纯和信心来相信，能成就的就是这些。那我们知道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设法不要拖你们太长的时间， 那我们也知道天气很热，那教会也很拥挤，所以今早我稍微用点时间传讲一个我相信会对你们有帮助的小的主题。那我离家之前写下了三四样的事情，我说等我去教会时看看主要我说什么。那我这儿写了差不多六个小的主题，我写了一个并放在了口袋里，那我想等我到讲台时也许他会告诉我要讲什么，但现在我还是离这个太远了。那不过我要在这儿读一段的经文，那愿主帮助我们来明白。那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从31节来开始。路加福音十四章，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难道不先做下商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臣去求和平的条款。同样，你们无论什么人，那我要你们仔细的留意。首先，那是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王来到，他有20,000个士兵，那另一个王只有10,000个士兵。因此，这个只有10,000个士兵的王坐下来，问自己预备好了没有？他能打还是不能打？好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瞧，那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那让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的天父，你知道万事，并且不偏待人，因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造了人，他只是像田野里的花，今天漂亮，明天就被割下丢进火炉里，他就枯干了。神啊，我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个人今天能自我省察。我们来到这里，这是受到纠正的地方。我们到此地来，为的就是学习和明白该如何的生活。哦，永恒的神啊，求你的话语今天就教导我们。你的许多儿女已经聚集在此处，其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你的儿女多年了。我们大家都回到神的家中来学习，要来知道。而我，你的仆人，渴望更加的认识你。我祈求你将福音启示给我们所有的人和你的仆人，更祈求你的同在和启示能深深地影响我们，使我们今天离开这会堂时心中都渴望做你更好的仆人。让我们来此听到，对我们有所帮助。哦，恩慈的神啊，应允这些祝福，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那今早我想选一个的主题，那引诱人的灵还是神的道。那这是一个奇怪的主题，但因为是在我们教会，那上个星期三晚上的上个星期天早上，我讲了一个有关福音禧年的主题。那上个星期三那天晚上，我讲到一个头上丢失了一块板应该说是丢失了一块银子的妇人，她在家中努力的打扫，想在她的丈夫回来之前找出那银钱。那么看到她是一个东方的女性，那代表教会，他们的结婚戒指不是戴在手上，而是戴在头上的一串链，那上面有9块银子。那当一个女人成为妓女时，人们就把链子上的一块银子拿出来，这表明她是个妓女。但这个妇人不是个妓女，她只是失去了其中一块银子。那她的丈夫外出了，她得设法尽快找到那块银子，把它放回到链子中，否则当她丈夫回来时， 他会被认为在行淫时被抓，这就意味着家庭的分裂等等。那我用这个来比喻教会，那它代表教会，教会已经失去许多重大的东西了，而天父要来的日子已经到了，因此我们必须找回所失去的东西。那既然这是在我们的教会，那我要讲一个主题，引诱人的灵，那其实更应该是叫做鬼魔学。那在这个时代里，你们听到那这么多有关魔鬼的事情，可是你们却极少听到如何除掉他们。那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有魔鬼的存在，但问题是如何除掉他们。那靠神的恩典，我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这些叫做鬼魔的东西。那么经常在讲台上及在每日的生活中遇见他们，因此今天早上我要查考圣经，找出这些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把这个应用在医治的聚会中，那总是在医治上，那比如癌症、肿瘤、白内障啊、结核病，那所有这些都不是自然的东西，他们是超自然，是鬼魔。那圣经清楚地证明了这点，这些是鬼魔在人的身体里。那如肿瘤、癌症，它有生命，是鬼魔的生命。那白内障的形成或结核病及其他疾病的蔓延，都是魔鬼的作为，这是在身体的形式中。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谈到在魂里以灵的形式存在的魔鬼，他们在魂里跟他们在肉体中一样。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看见魔鬼存在在人的体内，那比如癌症，还有人体内其他的疾病。那最近连癌症都被称为是一种第四空间的疾病，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另一个空间，肯定的，那是鬼魔学。每种疾病从一开始就是属于第四空间的疾病。那无论是身体里的癌症还是魂里的癌症，魔鬼可以进到这两个地方。那往往有很多心地善良的好人，那经常想安息在他们所拥有的一点神学理论或小时候所接受的某些的教导里边，但是他们仍然发现在他们内心深处，在他们的魂里仍有某些不对的地方。那这样的人可能今早就在这里。那无疑任何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时，你都会在他们当中找到拥有那样灵的人。那人们不想要那种东西，他们不想要那样。那他们说，要是我能不说谎就好了，那要是我能没有那种的欲望就好了，要是我能没有这个或没有那个就好了。那这些都是魔鬼在作怪。那很多时候这些魔鬼以宗教的形式出现。那由于今天早上是主日学，那这是个教导的时刻，那因此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那魔鬼很多时候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在圣经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名叫约沙法，他是一个伟人，一个虔诚的人，他去见另一个王，是以色列王。那约沙法是犹大的王，他去见以色列的王亚哈，那他们彼此结盟，要联手攻打基列的拉莫。那他们没有经过祷告就这么做了。吼吼，如果人们能意识到这点就好了。这正是今天早上我要求你们在我到海外时在祷告中纪念我的原因。我们要凡事祷告。那有一天一个人对我说，伯纳弟兄，你认为做这件事是错的吗？我说，你为何问这个问题呢？请，若你心里对做某件事有疑问，那就算了，不要去做，就这样。那当你开始做任何的事而对他有怀疑时，不知道是对是错，那就远离了，那干脆不要碰他，那这样你就知道自己是对的了。那凡事都必须先借着祷告来思想，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那今早我十分肯定地说，那每个人的魂、思想和态度，要是能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话，那么教会将成为有史以来最有能力的教会。那么花点时间留意一下身体方面。那多年来我们有一种叫做测谎仪的仪器，那你可以把它戴在手腕上或套在头上，然后尽你所能把一个谎言说得像是真的，而测谎器每一次都会显示出你是在说谎，因为神创造人类并不是为了来说谎，说谎是一种欺诈，那是一件很难而且邪恶的事，任何时候我都宁愿与一个酒鬼在一起，也不愿跟一个说谎的人在一起。看了吗？撒谎的人，你的身体不是被造来说谎的，无论你多么罪孽深重，你仍然是神一个堕落的孩子，就算你是这城中罪恶最深的人，但神的意愿并非要你成为那样的人，神想要你成为他的儿女，你是他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但罪却让你去做那些的事儿。无论你如何尝试把一个谎言说得像是真的，他们仍有一个科学仪器可以证明那是错的。你可以很天真无邪地说一个谎言，可是测谎仪仍然能够测出它是个谎言，因为人类心中有一个潜意识，那个潜意识知道什么才是事实。无论你表面上说得多么的真，潜意识知道它仍然是个谎言，它会触发潜意识。因此如果人们能够使他们的思想、见证和生命与神保持一致，阿们，以致圣灵能与神完全的合一，那会怎么样呢？如果男人女人能与神保持一致，从心里得着自由，内心深处拥有信心，那许多人到祭坛前来要求代祷，他们有的只是知识上的信心，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并凭着知识上的信心加入教会，他们用头脑去相信，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他们相信是因为那是最好的策略，但这不是神所看的。神看的不是你知识的信心，他看的是你的内心。但信心从内心发出时，那么在神凡事都能。你的承认与你的生命相称，你生命发出的声音跟你的承认一样大，但要是你的承认是一样而生命活的却是另一个样子的话，那肯定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这是因为你拥有的是知识的信心，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信心。这说明你外面这里有的是对神的知识，但在心里却是一个疑惑的魔鬼。我相信神的医治，但那不是给我的。瞧，那可能是，但我不相信。那明白，你外面说是的，但你的意识里边却说不是，那同样的科学将证明的不对，会证明的。那注意，在这两个国王出发前，那他们应当，那在约沙法与亚哈结盟之前，他应当先说，那让我们祷告看看神的旨意如何。你只给我看一个在一切事上把神放在首位的传道人，基督徒，基督徒的家庭主妇、农夫或是工厂的工人，我就能让你看到一个无论魔鬼放什么在他身上他都能够成功的人，因为他先寻求神。我们必须先有，但他们没有那么做，那他们都被蒙蔽了，因为亚哈拥有一个强盛的王国，那他干了很多的事，他拥有奢华金银财宝，那是个成功的人，但却是个不信者。那这正是今天的世界，这正是今天美国的状况，这正是今天教会的状况。我们建立一些前所未有最好的教会，拥有前所未有最文雅的学者，教导了一些最好的神学理论等等，我们学会像天使般的歌唱，可是在某方面仍然软弱。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人们出去追随人的教义， 和引诱人的灵，而不是回到神的话中。他们试图效法世界的样式，他们试图像好莱坞一样装上闪亮的彩灯。那天在堪萨斯城是在丹佛的布道会上，那一个全福音派著名的教会，那宣布正在建造一个价值$1,000,000的教会，然而却有成千的宣教士在等着那个宗派教会奉献出5毛钱，以把福音传入异教的国家。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宣教心智、由神差派、由圣灵发起的复兴，拥有神的火热，前往异教国家的丛林里为神做一些事儿，而不是建造那些宏伟的大教堂来胜过附近的教堂。我宁愿在一个被人扫地出门的小宣教聚会点或一个酒吧里边敬拜，但拥有圣灵里的自由，心中燃烧着对神的爱，也不愿坐在世上最宏伟的教堂里被灌输人的教义和教条。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复兴，回到真理当中，再次回到神的话语中。那他们出去时，过了不久，那约沙法有点醒悟过来了。他说，我们有谁问过耶和华这件事没有？那亚哈说，好的。那于是亚哈派人去招聚400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传道人，把他们带上来说，这些都是说预言的人。那于是他们就进入那施法的状态中，那开始呼喊着说，是的，你可以平安的上去，因为主与你同在。那在那400个先知见证说两个王能上去且能够获胜时，但约沙法仍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明白了吗？瞧，在那个异人的心中有样东西在告诉他事情有点不对劲儿，哪儿出了问题了。亚哈说，现在我们这里有400名先知，都意见一致，每个人都说去吧，主与你同在。但是约沙法说，你不是还有一位吗？亚哈说，我们还要多一个人干什么？我们不是已经有了400个在全国中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吗？他们都说可以去，那是知识。但在约沙法的心中，他知道有些不对劲儿。是的，那亚哈说，我们是还有一位，他是米盖亚，但我恨他，他总是说凶言，评论一些与他无关的事儿，他总是贬低教会等等。亚哈说，我恨他。约瑟法说，去叫他来看看他会说什么。米盖亚来了后，那人对他说，那瞧，你最好跟他们说一样的话。米盖亚说，我只说，那就是这里了，我只说神所说的。阿们。不管你的先知说什么，这个人说什么，还有你的教会说什么，他们说什么，但我只说神所说的，神会把话放在我的口中，我只说他说的。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多像米盖亚一样的人，只说神所说的。那诸位，于是他们把米盖亚带来，他说，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那天晚上耶和华会见了米盖亚。米盖亚第二天早上回到坐在城门的两个王面前，他说，上去吧，他说，上去吧。但他接着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好像羊群一般被打散。因此一位衣冠楚楚的传道人希利加就走上前去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盖亚说，你回来后就知道了。是的，希利加说，听着，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有400人，你只是一个人。但米盖亚说，我告诉你问题在哪儿。阿们。Amen。他说，我看见一个异象。阿们。他说，我看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的众军势力在他左右。我们晓得神因亚哈的所作所为已经咒诅了他。你不能祝福神所咒诅的，同样魔鬼也不能咒诅神所祝福的。那是个人的事儿，无论他多么的贫穷或多么的愚笨，多么没有知识，多么没有受教育，神所祝福的必蒙祝福，神所咒诅的必被咒诅。 要知道如何分辨对错。米盖亚十分清楚知道耶和华并不与那些传道人同在，可是那些传道人是怎么回事呢？那注意他们所做的，他们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联合，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神学理论了。圣经说米盖亚看到异象，神说谁能下去引诱亚哈王呢？那于是一个撒谎的灵，他说我下去通过那些传道人引诱亚哈，因为他们必须下去那里才能使神的话成就。那今天有那么多人来听从，那这是主日学，那我爱这个。瞧，这么多人听从了引诱人的灵而不是神的话，这些灵他们在世上，他们是魔鬼，他们到处去进入传道人当中，他们进入教会成员还有好人当中，使他们产生一种的错觉，说出做出教导并实行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事情。今天传道人们其他的教会允许这么的会众在教会里玩牌，那很多都是这样。那这不仅是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也这么做，他们想要用代替的东西，他们想要采用一些新的计划，他们想要采用教育来取代圣灵的地位。你永远做不到，不管你的人受过多少的教育，那我认为受教育是件好事儿，但这人如果没有圣灵随着的话，他的教育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教育永远不能够取代圣灵的带领。阿们。那注意，他们想用握手取代我们以前拥有的老式的经历。那今天那教会已经变得时髦，他们走上来行右手相交，这里他们几乎就是这么做的了，但这永不能够取代老式的痛悔的长凳，罪人在那里向神呼求与神和好。是的，今天他们想替代神的十一奉献，他们想采用别的什么方式，他们想改变，他们在教会中玩邦克游戏搞抽奖，抽奖永远不能够取代神的十一奉献。他们举办晚餐会，那毛毯意外会，那办野餐来筹钱还清各样的债，这些取代不了神永恒的十一奉献，它永远不可能。但是我们仍然尝试这么做，那是什么呢？那是引诱的灵下来用某样的东西来取代神的话。没有东西能取代神的话，神的话是永恒和永远的，在神的眼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取代信心，信心没有替代品，盼望永远不能取代信心，信心是独一独立的，那盼望永远不能够取代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盼望是一回事，信心又是另一回事，盼望是希望得到它，信心是已经得到了，一个是头脑上的信心，而另一个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这个永不能够取代另一个的地位。我们在尝试，但却是在制造代替品，我们在设法建造宏伟的教堂，而不是拆派宣教士，又是一个代替品。耶稣从未吩咐任何人建造教堂，圣经从来没有吩咐过。我们设立神学院，他们说神学院能够取代宣教士，耶稣从未叫我们设立神学院，那些东西没问题，他们想用教育来取代，那不可能。耶稣的吩咐是叫我们到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直到末后的时候。因此我们所有这一切代替品永远不能够取代真实事物的地位， 那天我有了一个食用代替品的经历，那我第一次牙齿疼，那必须把它拔出来。那今天早上我口中有了一颗假牙，那让我几乎不能说话，它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牙齿，不能的。哦，各位，那你可以用木头、石膏或任何你想要的材料做成一个人的雕像，给他穿上衣服，把他打扮好，可是他没有感觉，没有良知，他永不能够取代任何真人的地位。同样，一个虚假悔改的人走上前说，我要参加教会，我要设法做得更好，这也不能取代一个老实的真正从神而来，被圣灵感动，给人心带来转变的悔改。这代替品做不到，因为它里边没有生命，不能把生命赐给人。那前阵子我见到那位雕刻摩西雕像的伟大的艺术家，那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他是个希腊人。这个雕像花了他一生的时间，当他觉得已经把雕像做得很完美时，那他看着他心情激动的不禁击打他的膝盖说，摩西说话。这雕像看来太逼真了，他是那么的完美，和他脑海中的摩西是如此的相似，以致都用锤子击打他，想要他有感觉。那这样我想起了教会，那不管你取代了多少，你有多少的会众，你歌唱的有多么动听，你的会众穿的多么的体面，你有多少这个那个或其他的东西，你可以敲打等等，但它永远都不能够取代生命。唯有等到基督以圣灵的形式降下来，进入那个教会，给他一个新的重生的经历，他永不能够取代神话语的地位。神的话是独自站立的。米该亚拥有神的话，他知道他拥有神的话，他有神书写的话，也借着异象拥有神的话。他晓得神在他的话语中所说的，也晓得神借着异象所说的，这两者完全一致。米该亚知道那是事实，因此他不害怕。然而这个引诱人的灵，那你看看他做了什么？他为使教会增加会员，使会员更多，而放低了老式圣灵教导的标准。他允许男人在教堂的地下室举行社交派对和玩游戏，这不能取代他们在楼房上祷告以得到圣灵的充满。他允许女人聚集在一起讲笑话，还有那些没有一点意义的胡扯，这永远不能取代一个祷告的聚会。今天的女人在外边的穿着简直是耻辱。那我听到那位弟兄说的，他说可怜的美国人，他们大概已经把他们的衣服全都寄到国外去了，因为他们穿着内衣走来走去，他必定是把他们的衣服都送给了宣教师，因为其他国家的外邦人在穿着那些的衣服，而美国人却穿得越来越少，看来他们喜欢这么做。我告诉你们，有什么事情被歪曲了，那就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魔鬼把你的衣服脱掉了，圣经中只有一个人撕裂他的衣服，就是被鬼附的人。但今天这个灵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出现，他看起来很愿意交往，看起来很好，没问题，你要是把衣服脱了会比较凉爽。那男人半裸着身子在院子里边走来走去，女人也是一样，到了一个地步，人们之间的尊重已经比狗都不如了。怎么回事呢？我不是想伤害你，我只是想告诉你，那是被魔鬼附着的。你是在听那些引诱人的灵对你说这么做没有关系，但那是个谎言。一粒麦子只能长出小麦，若你是个基督徒，你就不会那么做，你不能那么做，你就是不能那么做。你有的只是头脑上的信心，说巴兰弟兄我相信圣经，但你的生命却表明你根本不信。阿们。那是引诱人的灵与神的话语的对比。米盖亚知道自己的立场，他有神的道，他是个十分不受欢迎的人，没有人喜欢他，因为他说出事实。人们喜欢其他的传道人。那我要指出另一件已经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儿。我相信并认为任何一个经历过神的男人或女人必定会有点情绪激动的，我相信这点。 这是对的。但你知道吗？人们已经接受情绪激动来代替了圣灵的血。你要是能以吵闹的那个程度来过圣洁的生活，那就好了。情绪激动当然可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引诱人的灵已经进入圣洁派的人们当中，使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能叫喊跳舞或能够制造激动的情绪就可以安息了。那个领导所有先知传道人的老伙计，他是那么确定自己是对的，甚至为自己造了一对脚，手舞足蹈激动不已，说他将把亚兰赶出他们的国家，但那是个谎言，神的话并非如此。阿们。看到了吗？你的情感可能是对的，如果你背后的情感是对的话，正确的情感就会推动你的情感。那大卫在主的面前跳舞，而他的妻子却嘲笑他，神从天上往下看说，大卫，你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的动机是对的，他的生命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因此单是情感激动并不代表我们得救了，去教会并不代表我们得救了。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人的灵，神真正的灵，真实的话语是神的真理，也就是神的种子，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神来，你会是像神的圣洁的。那我们发现在很多人中，哪里有情感等等的东西，那里就有很多搬弄是非，背后说人等等各种不敬钱的事情。弟兄，那是教会中的硫酸，那是魔鬼的势力。男人女人的灵去了对方那里，到处乱说啊，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若你追根究底的话，十有八九是这些搬弄是非的人本身不对。阿们。神恨恶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要存敬畏的心，圣洁爱神，站在神的一边。只要你知道自己的生命与圣经相配，带着纯洁的心、纯洁的思想及对弟兄的爱，尽你一切的力量兼顾神的国度，做这些的事情，正确的穿着，正确的生活，说话去正确的地方，那里想怎么情绪激动都没有问题，而且每个人也都会相信。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若你只是盐，那是无用的，可如果你的盐里边有咸味儿，有盐味儿，那么世人就会口渴，你变得有盐味儿，他们就会口渴。哦，是的，引诱人的灵它出现，魔鬼伪装起来。瞧，我们到了末后的日子了，我们在末世了，世界即将到达它的顶端，如身体某处的一个痛疮，有一天就要胀裂流出脓来，它很肮脏，但没有药膏可以来治好它。他们拒绝了血清，他们拒绝治疗。你若长一个疮在某处而不用青霉素或其他的药物来消除它的话，它就会一直肿起来，那直到爆了为止。这就是这个世界所做的，这从不久前的妥协开始的。他们的重大的观点向我们偏离了，虚假的灵进来，那开始告诉人们这个那个等等。我们已经分裂成了900多个不同的宗派，每个宗派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我们相信这个句号，我们就相信这么多了。他们不让圣灵进来，不能让圣灵去守卫。当神让一群人呼喊时，那么所有人都必须得呼喊。他们有的人能说方言，那么所有人都必须得说方言。他们把一切都变成了这样，直到什么地步呢？直到教会完全被引诱人的灵所玷污了，引诱人们去做这些的情绪激动，但却没有神在其中的事儿。然后他们出去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还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世人坐在那里观望着说，看看他们吧，我们也不比他们差。就像那天我说到的猪，那罪人的比喻，你没法责备他，罪人就是个罪人，不要想去改造他，不要想去告诉他这个那个或别的，他一开始就是个罪人，他一开始就是头猪，他不晓得有什么不同。他去看电影，星期天去打球，他做那一切的事情，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罪人，他的本性就像一头猪， 那那头老猪一鼻子拱进粪堆中，吃其中的谷物等等的东西。这里面的是头猪，你不能怪他，他是头猪。罪人也是这样，但你若自称是基督徒，却跟他一样一鼻子拱进那些的东西中，那你就是跟他一样的了，而且你比他更糟。从他们当中出来，抛开世界，抛开，让神接管，抛开。怎么抛开？今天很多人在纳闷，他们说，巴兰弟兄，那该怎么抛开呢？我知道你们听过许多讲到这个的神学理论，抛开一切，那许多人尽全力设法抛开一切。很多人说我要禁食40天，那这样我就能做点什么了。你不需要禁食40天，你要放弃世界以及所有属魔鬼的东西，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你必须被教导如何去这么做。你不是借着跳上跳下做到这个，也不是借着禁食40天，而是借着一颗降服于全能神的心。这就像一个小婴孩，那我注意到有个小婴孩在后面那边，他妈妈今早想为他穿上小外套，那这个孩子想把胳膊伸进袖子里，但他伸不进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你必须引导他的小胳膊。那这个孩子想把胳膊伸进去，但他只是伸来伸去，怎么也伸不进袖子里边去。他知道胳膊没在袖子里边，你也知道，但你背后说人撒谎做这些事时，你在神的面前是不对的，也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是对的。我不管你加入多少的教会了，除非你的魂回转了。那这虽然老实，但这却能把浓汤倒进你的魂里。是的，他没法把自己的胳膊放进去，但他必须要某个人引导他，才能把手伸进去。他把手放进去后，就知道自己穿好外套了。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当他真正进入神里面时，他就以神的话省察自己的生命，并意识到自己和神的每一句话都是一致的。他有忍耐、柔和、平静、温柔、能力、信心、爱、喜乐、和平。他不像波涛汹涌的海浪般摇荡不定，他不为每一件的小事忧虑，他不像一个瓶塞在有风浪的海中飘来飘去，他稳固了。他的心是纯洁的，思想是纯洁的，意图是纯洁的，动机是正确的。他知道自己与神的话一致，整个的阴间都不能够动摇他。他与神的话一致，他有神的爱，对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纯洁的心。他完全与世上的事隔绝，那些事对他而言是死的，他不再想要那些东西了。你不可能叫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女孩穿上那些不敬虔的衣服到外面去，不可能的。你无法告诉那些这么做的女人说他们是错的，因为她不会相信你的，因为她只知道这些，那是她的喜乐。那些女人穿上那些暴露的衣服，在晚上男人们回家的时候到外面去，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只是在院子里边割草。你跟我说那样做没问题，女人们，我不是说你们邪恶，不是说你们不道德，但姐妹，你们没有意识到一个污秽的灵已经控制了你。你那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你很清楚知道那不会使你更凉快，而是让你更热。那是一个污秽的灵。你说你支持我吗？我有去教会的呀。你不想，你撒王是个伟大的人物，但是因为他变得骄傲，神就给他一个牛的灵，叫他吃草七年。他的指甲长得好像这里一些女人的指甲那么长。是的，他被魔鬼附着了。那另一个人被鬼附着，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人不能为他穿上衣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是引诱人的灵。你的教会容许这些的事，你的传道也不敢说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你们不再给他们奉献十一了。这就是原因，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天哪，除非你使这群秃鹰先悔改与神和好，否则你怎么能跟他们传道呢？他们只会一直把鼻子伸进那些死的东西里边去。我们所需要的是把这些东西倒出去，让一个老式的复兴席卷遍地，让男人和女人与神和好，抛开世俗的事，抛开那些不痛不痒的传道。阿们，去传讲福音。神如此说，人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人们可以跳上跳下，整晚的喊叫说方言等等， 好像我干牛皮上倒豌豆一样，然而第二天早上脾气却爆得能够跟电锯打架，跑到外面的教会中说些导致分裂的话，这不是别的，而是引诱人的魔鬼的灵。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中，因为神是纯净的、圣洁的。阿们。这是对的，引诱人的灵，抵挡神的话。那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带来一个妇人，那天主教里有很多这种的东西，那个妇人正值更年期，她手上和额头上有东西出来。那我在想，一个这么好的圣灵传道人，这个男的拿了一瓶从那个妇人手上出来的东西到处去膏抹人，求神怜悯，这是敌基督。我不管血是从他的鼻子还是头或别的什么地方出来，弟兄，没有什么血能够取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才是我唯一知道的血。那个妇人也许有油从另一只手流出来，有酒从另一只手流出来，可是你若将它用在宗教上，那就是出于魔鬼的。你可以看到传道人们是如何拜倒在这种东西的脚下。我们需要的是回到那本引导我们的书上，回到神的话中，这是神的话，有福的古老圣经。有些人会说，巴兰弟兄，我担心当我来到神的话语中时，我会失去一些的喜乐，这怎么回事？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喜乐。我说过，我不会谴责一个酒鬼出去喝醉了酒，他心情不好，他不知道，他早上起来那因醉酒心情不好，他出去给自己买两三瓶的啤酒，那出去给自己买些威士忌等等，那烟鬼坐下来抽烟，烟从他的鼻子喷出来，好像运货的火车一样，就是这样。我不怪他，因为他所知道的喜乐就只有这些，他只知道那些东西，他的本性是一头猪。但你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却依靠这些东西带给你喜乐，那就是耻辱。圣灵的福音才是一个喜乐的大发电厂，对每个忧郁的人来说，圣灵的福音才会让你完全的陶醉。你来喝一杯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圣灵充满，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阿们。说不出来的喜乐，满了荣耀，这才是持续不断的刺激，是持续不断的陶醉，让你从白天醉到晚上。阿们。那就是神的话。然而教会却来接受了其他的东西，他们在海滩上举行一个小的聚会，那大家躺在沙滩上玩纸牌游戏之类的娱乐活动，那作为团体交通。是的，有时在其中一个会员的家或者教堂的地下室里边举办舞会，想要借舞会得到满足。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还是一群猪，他们一开始就是猪。若他们曾与耶稣基督接触过，接受了福音，喝过圣灵的酒，他们就会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满了荣耀。那么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比半夜还要死寂了。别谴责罪人，怜悯他，让他去抽他的烟斗，喝他的酒，开他的玩牌聚会去吧，那是他的喜乐，不用责怪他。他下班后回到家觉得疲惫不堪，想要一些的娱乐，你所要做的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使你能向他证明福音所带来的喜乐比那颗烟斗所带来的要多几万倍。若他在那种状态下死去，那他将与他的酒一同下地狱，那是魔鬼的麻醉剂。那如果他抓着他的烟斗死去了，神是他的审判者。如果他跳舞穿不道德的衣服死去了，神是他的审判者。然而有一件事，如果你死的时候像斯蒂凡一样举目望见神的脸，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你就会像燕子归巢一样去到天国。阿们。引诱人的灵，抵挡神的话，抛开一切。巴拉利兄，你是怎么做的呢？你只要抛开一切，相信神的话，不要试图让自己激动，不要跑到祭坛前敲啊喊啊，说主啊给我圣灵，主啊给我圣灵，他不会因你敲打祭坛而来，这不会带给你什么益处的。 Shirley， 他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的，而是要你接受他的话。看看彼得，彼得有麻烦了，他看来他就快要死了。彼得看见主在水上行走，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过去。主说，来吧。那要是彼得说，主啊，等一等，让我禁食40天，看看我是否能在水上行走。哦，主啊，让圣灵先充满我到一个地步，使我在这船上能在灵里跳舞并说方言，然后再踏出去。我说的先生，他只接受了神的话，抛开一切，神就接管他了。要是神遇见摩西的时候，神说，摩西下去埃及对法老说，那容我的百姓去。那倘若摩西说，神啊，让我先禁食40天，看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来顺从你，那给我一些的东西，我告诉我一些的事儿，让我看看我能否先进入灵里边。摩西从未问任何的问题，他只是相信神所说的话，然后就开始去做，他只是去实行的，这就是你该做的，相信神的话，然后呢就知道自己能够胜任神所交付的工作了。摩西没有等任何的事发生便开始去做了。以利亚从加密山上下来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他在山上很久了，他遇见一个贫穷的寡妇，他是一个外邦人。以利亚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边捡柴，那神叫他去那位寡妇的家。一个传道人竟然去这种的地方，那他去到了这个寡妇的家里，那他当时正在捡两根柴。以利亚问他，你在干什么？寡妇说，我在捡柴，我只有够做两个饼的面粉，我就剩这么多了，已经3年都没有下雨了，我做饼给我和我的孩子，我们吃了，死就死了吧。以利亚说，先为我做一个饼。哈利路亚。哦，我知道我看起来有点癫狂，但我还是在主那边。他说，先给我做一个，因为主如此说。看到了吗？这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不是神的国和一些噪音，不是神的国和一些情绪激动，不是神的国和一点这一点那个，而是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首先，那位寡妇听说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借着道来的，他说那是主的话，因为他是神的圣人，他是神的先知，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理，这是神的话。他没有跑去问邻居该怎么做，他没有去问邻居说啊，你怎么认为？那个传道人来我家这么说，那苏西你怎么看这事儿？他马上去抛开一切，他放手了，他放下了所有的，为要得到更多的。这就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就是老实的抛开你所有的。哈利路亚。他倒空，为要被充满，他倒出他所有的油和面粉给了那个传道人，给了神的国。但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时，神就下来装满他的面堂和油瓶。当他再次在那个传道面前把油和面粉倒出来时，神就再次下来装满了面堂和油瓶。每一次的倒出去时，神就装满。我今天要说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倒空所有这些荒唐愚蠢的东西，还有那些伪装的基督教，让圣灵来接管，那么第八街与派恩大街这里将会开始一场复兴并席卷全国。别再胡闹了，回到神的话语中。你要想被充满，就必须倒空。你放下，神就会来接管。你倒空，神就会充满。哦，那些什么你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你应当做这个，应当做那个之类的东西，忘掉它吧。从你的魂里倒空这些。对神说，神啊，让我今天完全属于你。主，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我带着一个痛悔的灵来。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要忘记这些禁食40天，来看看我是否能够更加亲近神等等的这些愚昧的东西。不要再这么做了。神的话里根本没有告诉他禁食40天，没有这么回事。这世上没有一样的东西或人说你需要禁食，除非是神叫你这么做的。而且如果禁食的话，你就不会感到饥饿去做这些的事儿。 那弟兄你进食后会时时喜乐的。圣经说不要在人前像个假冒为善的人搭了个忧愁的脸啊，说我的进食四十天我的腰围小了，我瘦了30磅了，他们说进食结束后我会比较好看，后我真是胡扯，这是魔鬼引诱人的灵。那还有人上讲台前不停地说荣耀荣耀荣耀，以致你都不会说任何别的话了，然后其他人就告诉他必须在得了圣灵之前说方言，那是胡扯造空，把那种东西从你里边倒出去，去到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如果神不持守他的话语，那么他就不是神。阿们。倒空被充满，阿们。我喜欢这个，那是他的话，神如此说了，是的，当神这么说了，他就会负责任的。好的，你所做的一切的准备，你所做的一切的事，像什么去教会等等，就像在车厢制造厂里边，工人们在制造大量的运货的货车车厢或载客车厢，那我现在曾在那里边工作过，他们制造那些大型的车厢等等，装上硬木镶上红木，很漂亮，然后他们把这些火车车厢放在铁轨上，那他们如门钉一样是死的，蒸汽机在那里，但里边没有蒸汽，它只停在那儿。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个锅炉点火，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蒸汽。今天最能把教会烧到炽热沸腾，把罪从你生命中煮出去的就是爱。若你们不能彼此相爱，你怎么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呢？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上神你们就会彼此相爱，你就会爱你的教会，就会爱神的事，你就会爱一切属神的事，并远离世界上的事。那引诱人的灵到处去告诉人们这个那个等等，告诉他们必须做这做那，这是因为宗派兴起来，他们得到一点点启示，就说我相信一个人应该要，我相信在圣经里有教喊这回事，没错，这是事实，他们由此就成立了一个宗派，他们声称当你叫喊时你就得到了，但你仍然没有得到。接着他们起来说说方言，没错，这是在圣经里，你说方言就证明你得到了，可是有很多人说方言却没有得到，看到了吗？那个不是，不是。那他们很多人说我们能说预言，看看圣经中这些先知，他们有的把铁脚戴在头上，手舞足蹈的说预言，然而米盖亚说你们每个人都在说谎。阿们。没错，神不是以这样的方式临到的，是临到一个带着虔诚的心灵里痛悔的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带着宝贵的禾捆回来。阿们。朋友们，要弄清楚了，那这么多有关鬼魔的事，鬼魔在人的魂里工作，观察着结果子的方式，观察一个人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看看他们行动的方式，观察他们的作为，看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这不可能，要是我告诉你唯一的道路，那比如说这里有些车排列在这里，那比如说天堂就在查尔斯镇，那你不能走去，只能开车去，每个去的人必须加满5加仑的汽油，那这是他的车，但如果他没有汽油他就无法开动，是没错，去天堂的路就是这样，若你没有神就死了，我不管你如何生活，你造了多少部车，如果神的爱没有在那里把你拉进神的国里，你就是失丧的，这是正负极的事，无论这条电线有多少正电流，如果它没有一条连接到负极的电线，电灯就不会亮的，是的，你必须扎根，扎根在神的爱中。哦，弟兄们，把这正极和负极连接起来，你将得到亮光，那个从此岸到彼岸的古老福音之光，若不是这样你就永远得不到，不管你在正极做多少的颤抖或跳跃，你必须有正负电线来使灯发亮。阿们。你是否注意到你在这里借一条地线，电流从电线通到变电所，那里有一条通到地下的地线，同样的，每一次当一个人扎根连接在神的话语上时，他就是扎稳在加略山上，在那里有神的锚和坚固的柱子照射出福音之光。阿们。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人们在那些庞大冰冷形式化假装式的传福音的停尸房里，那昨天有个小传道人来见我，他属于一个在天主教以外的最大的宗派组织，他说弗兰弟兄我很烦很累了，他们要所有的传道人穿上外袍和翻领衣服，传讲某些特定的主题，他们会告诉我们每3个月要传讲什么，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该开始传讲福音吗？我说弟兄， 只要你还在那个宗派组织中，就要尊重他，你必须跟他们站在一起。可是你要去对你的长老还有你的总监督说，先生，我已经从神的灵重生了，这是神的道，如果你让我传讲，那我就留在这个教会，不然的话我就离开，把牧师的职位给其他人吧。这是做事的方式，别兜圈子，别消极，出来说你该说的，就是这样。他说，帕拉尼兄，你认为我会有会众吗？我说，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对的，他们会跟随的。就像从前有一个人孵小鸡儿呢，这不是一个笑话，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要讲一个要点。那他要孵小鸡儿，但没有足够的鸡蛋，所以他就把一个鸭蛋放在鸡蛋堆中一起孵。当他们都被孵出来时，那只小鸭子是小鸡儿所见过的最滑稽的东西。母鸡对着小鸡儿咯咯叫，小鸡们就会过去，但小鸭子听不懂那种语言。有一天，主人把他们放到谷仓后头的院子里去，那里有条小溪。当那只鸭子闻到水的味道时，它玩命的朝水跑去。母鸡说咯咯咯，小鸭说呱呱呱，它朝水跑去，为什么？因为它生来是一只鸭子。弟兄，当他一闻到水，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是一只鸭子。我要说，任何真心寻找神的人是不让教会指使他们说他们不能做这个那个等等。如果你有神的本性在你里面，你就会去到圣洁，就会去到正确的事上，你会为正确的事儿站立，做正确的事儿，思想正确的事儿，活出正确的生命。如果你是鸭子，你会喜欢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喜欢基督；如果你是个魔鬼，那你就会喜欢魔鬼的东西；如果你是只秃鹰，你就会吃死的东西；如果你是流出，你就会拱粪堆。今天你在哪里？是的，你自称在上面与主同坐席，却下去魔鬼一起拱粪堆，这肯定有问题。哪怕你必须得独自站立，但别再听从那些的灵，他们是魔鬼。几乎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人都是独自与神站立的人。看看米盖亚，他站在那里，那不像直布罗陀的岩石，而是像永久的磐石。他说，我什么也不说，我不管神学院说什么，我不管我的会众说什么，我不管王说什么，即使他们把我的头砍掉，我也只说神放在我口中要我说的。他是对的，他是对的。今天的男人和女人呢，不要留意世界所给你的，以及娱乐所给你的，还有他们宣称的什么能够预防细菌的疫苗。他们声称如果你加入教会你就会没事的，这是个错误的疫苗。为什么？因为你仍然有罪的疾病。没错，但弟兄，我要告诉你一种能使你远离罪的疫苗，那就是穿过主耶稣基督的血，并被圣灵充满，这会使你脱离一切的罪。你只会爱慕属天的事情，你不会有时间理会世界上的事。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看到这些引诱人的灵在人们身上运行，并知道他们藐视神的事情时，我们祈求神，你今天紧紧抓住这里的每个人，主啊，愿他们今天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神的话不一致，他们一直在听错误的东西，魔鬼一直在用真故事、杂志、世俗的败坏和胡扯、电影还有污秽的电视节目来安抚他们。哦，神的，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是基督徒所要的。哦，神的，这使我们恶心。你说这像呕吐物一样让你恶心。你说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边去滚。一只老狗会吐出一些的东西，看看那些只是重生了一半应当是基督徒的伪君子，他们来到讲坛前仿佛要吐出世界的一切，那若你不注意他们，他们会回来再次把所吐的吃下去。哦，神的，洁净你的家吧，主啊，哈利路亚，赐下那位带来古老回转的圣灵，他能洁净人的口味和魂，洁净他，使他成为属天的人，更新他的内在，使他重新得力如鹰一变，使他能展翅上腾，超越这个世界的事物，在天上翱翔，以便能看到远处将要来到的灾难。求主应允我们的祷告。你用鹰来比喻你的先知们，他们的眼睛如鹰，鹰能飞得很高，看到那些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想要祝福这个小教会，祝福到这儿来的人，主要祝福那些今日来参加聚会的陌生人，让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而是特别针对那些有深切需要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必须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为我们晓得真理而不说出来而做交代。父，我们祈求你将此事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低头一会儿。我想知道今天早上这里是否有人愿意说，伯兰弟兄，我厌倦了这些东西，这些小事纠缠我很久了，我说话总是不合时宜，老是做我不该做的事，我知道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不想这样，神知道我不想这样，我不想再听从那个灵，他在我一生中阻挠了我拥有在基督里真正的爱与自由。伯兰弟兄，请你为我祷告，让这种东西今天就离开我。有这个需要的人，你愿意举起手来吗？每个人都低着头，神祝福你们。有很多人举手，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些是你在教会中散布谣言引起纷争，是你偏袒某些事情等等的东西，那些不是属神的，那是在弟兄当中散布纷争。不要这么做，你不想要那样，你不想要那样，那些的东西，你的脾气等等压制着你，你是否愿意说，神哪，我再也不要那样做了，我讨厌这种的东西，我准备今天就丢弃的。主要我现在就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远离我所有自私的行为。若我的弟兄没有善待我，我仍会为他祷告；若我的父亲没有善待我，我仍会爱他；若我的妻子和丈夫没有善待我，仍然谦卑地在神面前过生活。主啊，我的目光只专注你的国度，我要我的思想正直，我要我的心充满喜乐。我要去到主啊，当患难环绕我，我仍然要高举双手，并带着纯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某一天我将与你相见，我要那样的经历。主啊，求你今天将我造成那个样子。那刚才没有举手的人，你们是否愿意举手？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那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姐妹，那能给我们起个调吗？你们是否真的愿意？别闹着玩，那这不是闹着玩的时候，这是领受的时候，这是你必须得到的时候。你愿意把那些坏的习惯丢弃吗？前来把你所有的都献给神，说神的，我所拥有的不多，我只是个小小的家庭主妇，所能做的不多，但是我能读你的圣经，我能每天祷告，我能把我脑子里边所有的垃圾丢掉，我能把那些东西丢掉。我对今天早上传道人所说的很多事感到内疚，因此我今天要把那些事情丢掉，我不要他们。但神的，请你用爱来充满我，使我能爱我最可恶的敌人。主啊，我真的很想得到你的爱。当姐妹弹琴的时候，你们愿意过来站在祭坛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吗？那如果你现在是真心的准备好丢弃这些的东西，你今天离开讲台时心里就不会带着那种的东西离开了。只要你真诚的说，巴兰弟兄，我来到这里站了一会儿，你在这里亲自与我一起祷告，我要你们那过来祷告，那你们愿意过来吗？你们仍然低着头，那谁愿意起身来到祭坛前，那站在祭坛的四周。
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掉。
不管你成为基督徒多久了，你是否仍有那些灵在向你说话，使你发脾气去议论别人？当别人开始议论其他人时，你也参与进去议论他们，这是不对的，弟兄，不要这么做，这最终会阻止你进入应许之地。若你有那些你不应该有的坏习惯，如果神的爱真的不在你的心中，男士女士们，你是否愿意走上来说，神啊，我今早再次把它丢掉，当我离开这个讲台时，我要成为不同的人。你愿意上来吗？是否有未曾接受耶稣的罪人？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不认识他为你的救主。你说，伯兰弟兄，是的，我以为我有很多的欢乐，那我参加舞会派对等等，我观看不对的电影，我阅读不好的书籍，阅读那些有粗俗内容的书籍，那我似乎很喜欢阅读他们。弟兄，你哪里不对劲了？ 那是你的喜好。瞧，看看一个人所读的是什么，那看看他观看什么，他所听的是什么音乐，你就会知道那个人的本性了。他前阵子有一个人和我一起乘车，他伸手扭开我的收音机，听那种粗俗的音乐。我说我把它关掉，我不要听那样的音乐，那是一种不急不急的音乐。他回答，他说我喜欢这种音乐。我说你的本性不对，你错了。那几天过后，我和那个人上山，那在山坡那里钓鱼，那在那种小鸟在唱歌，那百灵鸟在叫，夜莺在空中飞翔，唱着赞美歌。那我就对那个人喊道，我说听了孩子，那才是我的音乐，让他开着吧，那才是我的收音机。当我在这里时，神差他们来向我唱歌，这歌声安抚了我的魂，这比那些疯狂的点唱机里边乱吼，让你都没法在公共的场合吃饭的声音好多了。那是魔鬼的口味，那是魔鬼的家，一切都与罪混杂在一起。你是否也混在其中，享受着那种东西呢？当他们把钱放进那些自动点唱机，播放那些污秽的流行音乐时，你是否也觉得很享受呢？你真可耻，你堕落了，你远离了神，你不认识神。如果你认识神并知道他赦免了你的罪，你就不会去听那些无聊的东西，他对你来说是死的了，你听了会想吐，你不想要他，你的口味比那个好多了。你爱神，你今天早上是否愿意上来与这些悔改的人一起跪在这里？在这里跪着的男人和女人，有些已经成为基督徒多年了，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我想要做的事告诉他们，魔鬼一直在纠缠着他们，使他们没有得到完全的喜乐。圣灵是喜乐，我醒的时候是醉的，我睡觉时是醉的，我整天都陶醉在其中，整晚都是醉的。那是什么？我实在是爱。那当我去钓鱼时，我一边唱着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当我去打猎时，我一边唱着赞美神的诗歌。我传道无论我去哪里，你是否愿意像那样被圣灵充满？那是一种激情。哦，当你听到他们在唱那些污秽的歌时，你却可以来唱这首的歌。我前往应许之地，我前往应许之地，哦，谁愿与我一同去？我前往应许之地，我前往应许之地，我前往应许之地，哦，谁愿与我一同去？我前往应许之地，我何时能到达那有福之地？永远蒙受祝福，我何时能见到天父面，并在他怀中安息？我前往应许之地，我前往应许之地，哦，谁愿与我一同去？我前往应许之地，你愿意与我们同行吗？我记得当年这个时候，当我在河边为第120个人施洗时，那大约500人站在那儿，而那颗大晨星下来照耀在河的上端。哈利路亚！从他那里发出一个声音说，有一天你会将福音传遍全世界。我说一个贫穷无知的农村的孩子怎么可能做到这个呢？但那是神的恩典。阿们。哦，谁愿意与我同行？现在就将所有的重担除掉，别听从那些引诱人的灵，过来聆听神的话。主所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让我们低头与这些站在祭坛前的人一起祷告。亲爱的孩子们，我要你们记得今天早上，那我在这里叫你们放下重担。你来这里是为了放下每一个重担，去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保罗在希伯来书12章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心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酷刑、残酷的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还有人经历试炼、嘲讽、讥笑。这些人都是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都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在祷告中说：父啊，我使自己分别为圣。耶稣为教会自己分别为圣，他可以结婚，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是自己分别为圣。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现在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你有脾气吗？你是否有个坏习惯，经常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发言？哦，神啊，现在就把它放下吧，把它放在那里，看着从祭坛下来的火把它取去，看着神的爱把它烧灭。那些自私的行为，你对你妻子说话的态度，你对你丈夫说话的态度，你对你邻居说话的态度，你在教会中说别人闲话的行为，今天早上把他们放在祭坛上，神的火会下来把一切都取去，神的爱会把他们烧掉。你有病痛吗？把它放在祭坛上，说：主啊，我将我的病痛放在这里，请在我里面创造一个清洁的灵，创造一个医治的能力，看看神今天早上会怎么做，他会成就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低头。父啊，我代表这些在祭坛周围的人，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每个人身上。主啊，我不能够替他们做什么，他们必须自己来做，没有人能替他们做到，他们必须亲自做，让他们的魂现在就在他们里面说：神啊，我要再次放下这个脾气，再也不要他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从此把它放下。我这个舌头很容易说别人的闲话，主啊，我把它放在这里，我再也不要它了。求主洁净我的舌头，让我感到天使的到来，像以赛亚当时所说的：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于是天使就来到了面前，拿着火剪到祭坛上取下红炭，放在了嘴唇上，洁净了它。神的兄弟，今早洁净每个说错话并散布纷争的人，求主应允。在这个会堂中，所有低着头的病人都知道疾病也是魔鬼。神的，作为你的仆人，我奉耶稣的名谴责这些的魔鬼，叫他们从每个病人身上出来。神的，也请你从每个不洁净的人身上取去不洁的思想、污秽、情欲，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神的为他们除掉。还有在这里所有尝试戒烟戒酒，不想再参加那些派对，不想再自私的人，求主借着圣灵激发他们的心，直到他们不再有做这些事的欲望，使你被圣灵充满，以致这些欲望不再有地位了。求神使这个小小的教会像燃烧的荆棘，使得成为圣灵运行的地方，使得成为一团火焰，让世人能转过来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求你今早从这一小群人，从这几百人当中开始行事，求主应允，求主洁净每个人的心， 主啊，每个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徒长老会，借着恩派的信徒，求你将他们心中的污秽除去，让他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父，求你应允，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洁净他们的魂，并医治他们的身体。阿们。那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已把你们的重担放在祭坛上？你们是否感觉到他已经放在那儿了？如果你觉得他已经放在那儿，你自己审查，是你自己的祷告。我已尽我的本分传讲，那你们是做祷告的人。弟兄姐妹们，你的重担已经被卸在那儿了吗？你是否真的能够把它留在那儿？若你能够的话，请举起手说，是的，神啊，我如今把它留在那里，我把我不对的行为和思想留在祭坛上了。这些站在讲台右边的女士们，你们是否把它留在了那儿？你们是否能把那个重担留在那儿，并说，是的，十字架上的羔羊，我信心仰望你。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我凭信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恕，使我从今以后永远属主。让我们每个人仍然存敬畏的心站立。现在每个人注意听，那些大家先别离开，那聚会还未结束，那让你们感受到这份神圣，这种的庄严。我今行走世路，不时遇见忧苦，求你引导，将黑夜变为白昼，擦干我的眼泪，保守我不再迷失。那别向你身边的人唱，那闭上你的眼睛，让我们慢慢的来唱，向神举起我们的手。我今行走世路，不是遇见忧苦，求主引导，将黑夜变白昼，擦干我的眼泪，保守我永不再离主过隙。我有一位父在天那边，我有一位父在天那边，我有天父在天那边，在天的那一边。哦，某个明亮的一天，我要去见到我的救主。某个明亮的那一天，我要去见到他。某个明亮的一天，我要去见到我的主。在那明亮的那天，我要见到我主。那我想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自己的父亲已经在另外一边的？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手。你们有多少母亲在另一边的？请举起手。有多少一位救主在另外一边的？请举起手。哦，那将是快乐的聚集，那将是快乐的聚集，那将是快乐的聚集，在天的那一边。现在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要你们和某个站在你旁边的人握手说，弟兄姐妹，请为我祷告，让我能在另一个地上与你相会，除非你是真心的，否则别这么做。有多少人希望彼此相会，有多少人希望在另一边能与这会堂里的每个人相会的，我们当然都希望。当我们唱这首诗歌，我有一位救主在那边时，让我们彼此握手说，我要与你相会，弟兄，我要在那边与你相会。好的，我有一位救主在那边，我有一位救主在那边，我有一位救主在那边，我有一位救主在那边，在天的那一边，某个明亮的一天，我要去见到我主，某个明亮的一天，我要见到他。这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棒？这不是很美好吗？见识家再次有一抱歉，一只活水无代价留此个个他山。每个人举起手来，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各他。赞美神，让我们安静地低头，用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他，说，主啊，感谢你拯救我的魂，主啊，感谢你使我完全，主啊，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为我们带来甜蜜的释放，带来这白白的救恩。主啊，感谢你，我们献上这个感谢的祭，赞美你，因为你太可爱了。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沙伦的玫瑰，晨星，一切的一切，你是父子圣灵，你是昔在今在并要再来的神，你是伟大的阿拉法俄梅伽，你是奇妙和平的君，你是大卫的根和后裔。主啊，你是一切，而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因为它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祈求主，让我们能行在光中，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的，我们先坐一下，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来吧，圣徒朋友们，让我们现在来唱。我们行在光中，纯洁圣洁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来承认他是你的王。耶稣是世界的光，天国的铃声响起，耶稣是世界的光。那每个人都唱，我们行在光中，是我道路的光，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这是否让你感觉太好了，不是吗？有多少人觉得太好了，只要举起手来，我觉得太好了。圣灵已将你洗刷洁净，然后你要怎么做呢？行在光中，别听从任何的。那光是什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我们要行在光中，在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这有多奇妙，看来我们简直无法结束聚会，圣灵深深地抓住了我们。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那觉得就像福音在淌着血，
福音在流血，淌着为真理死去的门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在淌着血，一个为圣灵而死的是许约翰，他牺牲为主而死，然后主耶稣来到，将他钉十架，因他传讲圣灵能救人脱罪，还有属神的彼得、保罗、约翰，他们舍去生命为这福音发光，他们如故事的先知献上生命，让神的真道能诚实传开，借着人用石头打死斯蒂凡，因他传讲犯对罪使他们生气，然而他死时满有圣灵，他去圣徒相会到此生命主前，一时在流血，他在流血， 这圣灵的福音才流淌着血，淌着为真理而死去的门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一直流血，
注意听，
祭坛下灵魂大声喊叫，还要等多久？住在刑罚那些人，还有更多的人要献上自己生命，为这圣灵的福音献上血，他一直在流血。
哈利路亚，
在流血，
我成为他的一份子，
等着为真理赐去门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在流淌着血，是那些为真理而死去的门徒的血。
我都想在上讲台讲到了，阿们。哦，多么的奇妙啊，我的弟兄们献上他们生命的血，还会有更多人这样，他们会做同样的事儿。别担心，很快就要到摊牌的时候了，你不是进去就是出来。人们都在加入普世基督教协进会，进去的人全都合在一起，
还有更多的人为献上能血，背着圣灵的福音引他接近泉源。这福音在淌血，他一直淌血。
哈利路亚，
圣灵的福音在流淌着血，那些为真理而死去门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在流淌着血。
哦，我感到被提就近在眼前了，这是我感觉太好了，一切的罪都在血底下了。你看，圣灵喜欢神的道，圣灵只吃神的道。哦，圣灵下来进入人们当中，洗净他们的罪，除去他们的疾病，除去他们的忧伤。现在我们醉了，非常的醉了，沉醉在圣灵里，爱从我心中涌出来。不管任何人做过什么，他们已经得到神的宽恕，最可恶的敌人的一切都结束了。任何说过错话说过什么的人，哦，我希望这一切都过去了，都被洁净了。
他在流血，福音在流血，圣灵的福音在淌着血，淌着为真理而死去之门徒的血。圣灵的福音在流淌着血。
哦，多么美妙啊，
这是何等奇妙的时刻，何等奇妙的时刻。若我们去预备见我们的王，那将是何等美妙的时刻，这对你是何等美妙的时刻，对我是何等美妙的时刻。若我们预备见访耶稣，那将是何等美妙的时刻。
你们想去见耶稣吗？每个人都一起来唱。
哦，这是何等美妙的时刻，是何等美妙的时刻，我们预备去前往耶稣，那将是何等美妙的时刻。
我感觉到在这教会中仿佛洋溢着一股古老的复兴，你们是否会感觉得到呢？一股老式的洗刷洁净，我们都在这聚会中过了一段绝妙的时光，不是吗？您不觉得太棒了吗？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赞美为罪人被杀的羔羊， 让我们大家来唱这首歌，你们会唱吗？我会唱的，那位弟兄呢，现在过来帮我领唱，现在大家一起来唱，举起手，我们来唱这段副歌。
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当将荣耀归于耶稣，因他宝血洗净我罪恶。
来，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唱，
我赞美主，我赞美主，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当将荣耀归于基督，因他宝血洗净我罪恶。
阿们，太美妙了，不是吗？
珍珠般的白色城市，我有住处舒心和冠冕，我现在留心等待约翰所说的那白色的城市降下来。
阿们，太美妙了。那让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那希望你们觉得很舒畅。那记住，今晚我们还有聚会。那现在大家来唱我们都很熟悉的那首散会歌，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圣名永颂扬，在他脚前欢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圣名永颂扬，在他脚前欢然俯伏，尊他为万王之王，尊贵名可感天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感天地所望与天所乐。
多么美妙的一个早上，何等美妙的时刻。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每个人都笔直地仰望你们的救主耶稣，我要你们向他献上感谢和赞美，说，主啊，我感谢你洁净了我的灵魂，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主啊，让你的灵今日在我身上领导我，指引我，祝福我，愿神应允你的祷告，这个是我所求的。现在当我们低头时，那位弟兄，你能为我们做个散会的祷告吗？